想。好，应该听得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跟我们的阿爸父神说说话。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仍有生命的气息来到你的网络的殿堂当中，因为你不拘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与我们同在。虽然昨天晚上狂风大作，但今天早晨神你一样是重新的一日赐给我们。愿圣灵的风能够吹起，吹入我们的心灵，帮助我们灵里面能够增长，复兴我们，让我们在神你所交付给我们所做的工能够尽心尽力，也保守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去体会神细细的带领，为着疫情之后所做的准备。愿神你也借着耶稣的血厚厚的遮盖保护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能够免受苦难，也能够坦然无惧的时常到神你的施恩宝座前跟你说话，将今天早晨完全的恭敬交托，求圣灵亲自教导带领。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刚刚已经读了这两段，这十三节的经文。那在我们的成语里面有这句成语叫天作之合。那可是这次神给我的这个题目呢，是差一点点的东西，叫天高之合。那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是神在其实是在一个月前就给我我想要传讲，神也我觉得神也感动我，但后来因为这个徐牧师讲了同一段的话，同一段的经文，所以我就在按耐了一个月。那我觉得也很好，因为徐牧师把基本的要义都讲清楚了，所以今天如果有听不合适的，其实大家回到一个月前去听徐牧师所讲的，应该就没有问题。那今天我是从神的这个给我的一些比较特别的看见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分享。那什么叫天高之合？首先我要跟大家介绍我觉得大家都不陌生的一些字，天这个字。那天这个字呢，它原先是一个人站在地上，那在创字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天上呢有风在吹，有云在飘，所以呢他天呢跟颠那个字又是比较相近，在一开始，所以觉得应该是在我们上面高，颠就是很高的意思，很高很高的地方，我们够不着的地方，虽然我人已经站得很直，但那个够不着的地方有风在吹，有云在飘，就叫天。所以上面在人的上面画了两横，就代表了这个天这个字。这是从这个象形文字慢慢演变而来的。那第二个字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就是高这个字。高这个字呢，是古代的那个城池慢慢的堆叠堆叠，所以你看那个高的形状，那个城池堆高的形状跟现在这个高的这个字呢就很像，所以取那个形就是变成延伸以后就变成今天我们在所写的那个高这个字，不管好像不管你简体繁体都是同这样一个字。那今天神给我的一个看见是说，当时这些城池慢慢堆叠，从低处慢慢往上堆叠的时候，人们就想说，哎，我人虽然是比较瘦小，比较肉短小，但是我把这个城池慢慢堆叠高以后，我可以通天，那可能就跟天一样高了。那圣经当中也有这个通天的这个故事，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了。所以当人在地上慢慢把城池堆高要通天的时候呢，它就变成桥这个字了。所以桥这个字有这个往上走的意思，有往高处往好处往比较好的地方前行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讲人家说搬家，我们叫乔迁之喜。可是如果比如说搬到一个很差的地方，我们不会说它是乔迁之喜。然后比如说在上班的时候呢，你升官了，你从这个不靠窗的办公室搬到有靠窗的办公室了，你升级了，你的同事跟下属们会来恭贺你说，恭喜乔迁之喜。那个乔跟这个乔是同一个字，所以乔是有往上走，有往正向往这个正面的发展的这个意思。那今天我其实是从这个中文字里面呢去衍生出来，神给我另外还有五个中文字，我希望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去更 更不一样的去思考刚刚我们所念过的这段经文。因为以往我在传讲保罗的讯息的时候，特别是在以弗所书的时候，我太太给我建议说， 你讲里面很多的那个神学的论点很难啊，有时候弟兄姐妹听了可能都想睡觉了。正好一个月前徐牧师已经帮我处理了那个想睡觉的部分了，今天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希望不是想睡觉的部分。那第一个让我神给我看到的这个字呢叫礁，是在原先刚刚讲那个桥的旁边摆上一个女字旁。那当我们看到中国人看到这个娇字的时候，第一个 有感受的就是什么？是娇柔、娇弱、娇羞啊，这种感觉。就是其实就算人慢慢的堆高那个城池要通天，但一旦旁边有一个女字旁，一个女生靠过来的时候，就我们整个就软化了。所以娇有柔软的意思。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字呢？因为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里面有提到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为我们预备所行的。那这个工作这个字在英文里面我们通常都翻成 masterpiece。 那这个字呢在圣经当中有用了两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呢是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里面提到说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这个工作跟那个所造之物是同一个字，但是我们跟所造之物是有不同的。因为神罗马书里面神说借着所造之物是要让人无可推诿他的永能和神性是一直都存在的，而且是要让人知道的，不是要让动物知道的。动物也是所造之物，但是是要让人知道。为什么？因为让人知道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是要让我们将来能够为神行善。因为神在原来的这个创作里面呢，在基督耶稣里把我们造成了以后，是为了要叫我们将来能够行善。那大家可以想想，刚刚我讲那个娇是柔弱的意思，是没有错。我们如果回头去想，当神创造了亚当跟夏娃，虽然他是有成人的体型，但是他灵里面是软弱的，所以神才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希望可以跟他更多的交流。但没想到在交流的过程里面，撒旦介入了。那神把这样的一个柔弱的人放在伊甸园，除了是因为他的心灵柔弱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娇这个字呢也有宠爱的意思。大家可以思考，我们常常在讲说这个女孩子呢叫娇娇女。为什么叫娇娇女？当然后来我们可能有一点点贬义词叫娇娇女，就觉得她好像公主病太多。可是娇娇女其实就是因为父亲宠爱这个女儿，所以叫娇娇女。或者不要讲娇娇女，我们讲家有娇妻。为什么叫娇妻啊？如果你惹得你太太生气，我们心里面会讲那叫母老虎，绝对不会叫娇妻。但是因为我们认为她是我们的这个最好的那一半，我们觉得她是娇妻。所以当娇这个字连上其他的词的时候，就觉得是真爱的意思。神也是很真爱我们的，因为如果不真爱我们，我们将来怎么行善呢？有多少人拿了一个东西要去做另外一样东西的时候，而不去珍惜你原先拿来的那个东西呢？那怎么可以完成后面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当神创造了我们人的时候，不单单是认为我们需要跟他更多的亲近，他也是放在他所能够呵护的地方，就像我们从小呵护我们襁褓当中成长的那个婴孩一样。所以在这个教的这个过程呢，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因为在我们都晓得这个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所出了这些状况，所以我也常常跟一些非基督徒在谈论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有些非基督徒就说，哎呀，我跟你说，因为你们的神哦，其实不像你讲的那么的全能全知啊，他的永能和神性并没有那么的明显，其实他是在补错误，因为他之前创造了这样子的一个人。好，我相信你们说的是创造论而不是进化论，可是你看嘛，就是因为他创造了这个人，他没有造好，以至于他后面必须要补强，补了好多东西，还把你们所说这个他独生爱子呢让他死在降生然后死在这个地上啊。那感觉起来好像我们这个神其实不是无所不知的神，是补破网补漏洞的神，其实不是这样子去看的。我让大家看几节经文也是一样，第一个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第二章第十节里面有提到说，因为神是预备要叫我们行的，行什么？行善事。他老早就预备好了，预备这个字就是早就已经知道将来要怎么样，所以我必须要先准备好。如果没有准备好，那叫突如其来。 一旦有准备的，就是已经预想将来会发生的。所以神是一个预备好的神，不是一个没有准备的神。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三节也提到说，当耶稣要来的时候，神早就预备了谁？预备了约翰在旷野为耶稣修直了他将来要传道的这个前程，这个路程。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提到说，耶稣升天的时候他说什么？我原是去为你们预备将来要去的地方。所以耶稣升天回天家的时候，不是啊，就他 vacation 完了他就得回家，不是，他是要去预备将来要跟我们再继续相处的地方。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我们也常常会基督徒常常会去思考到，或者说默想到的这个经文，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些事情是我们从来不会看见想到听到的，但神早就预备好了，只等到我们去经历的时候才晓得说神是一个全备的神。然后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到，神之所以会被称为神，他其实不会觉得羞耻的，因为他老早就为我们这些人预备了一座城池。这个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在将来要跟神一起作王掌权的地方。所以老早神就在他的永恒的计划里面就已经预备好我们一席之地啊。甚至到最后新约最后那段经文启示录在十九章的第七节有提到，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神，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我刚刚让大家看的所有的预备，前面那几节经文全部都是神的预备，但是最后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有提到是什么？是我们自己也要预备好。心腹指的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当羔羊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呢，他是要来迎娶我们的，我们就像是一个新娘一样的一个位分，要跟着耶稣基督回到他的家中。所以我们自己也必须要预备好。我相信在座的只要是结婚的有一对即将要结婚的，如果我们男弟兄们去迎娶自己的新娘的时候，有多少的弟兄你去迎娶你的新娘，而他还躺在被窝里，还蓬头垢面，还没有把自己梳理打扮好，将新娘礼服穿好，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我相信现在跟你在一起人，你的另外一半绝对不是那一位没有准备好的新娘。所以我们自己本身一定要准备好，当耶稣再来要迎娶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 ready， 甚至我们应该什么迫不及待，那些新娘的心态一定是迫不及待，我的新郎我的良人怎么还没有来，怎么还不来迎娶，我都穿戴整齐都打扮好了，怎么还没有来，要这样一个心态才对。所以我们应该自己要把自己预备好，去等候神的降临。这是神早就在计划当中所做的，但是我们必须要配合，因为自己预备不是神能够帮我们做的，自己预备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才有办法两边当时间对的时候就合得起来了。所以第一个神让我看到的是这个娇，这个字既是柔弱但又是宠爱的。所以集三千宠爱于一身，我们是真的神所瞩目的一群，我们不是那些阿猫阿狗，是神对我们的生命吹了一口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的一群，而且还从这个亘古当中早就拣选好了，即便我们一开始并不是属于神的这个以色列族群。第二个字呢，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是娇这个字。那娇这个字呢在创字的时候是跟动物有关，就是跟马有关。那原先呢在创字的时候是说，当马它的个头高到六尺以上，这样子的马叫做娇。所以当时可能会说，哦，这是一匹娇。但是后来我本来以为说马的这个称呼最好听的是什么？这是一匹名驹啊，也是一样，马字边名驹。可是呢，驹在创字的时候，驹是什么？是低于六尺的马叫做驹，高于六尺的马叫做娇啊。那但是后来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再讲名娇，只讲名驹。那反而这个娇这个字呢，被拿来用在也比较贬义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今天马高头大，我们都讲高头大嘛。个头很高，六尺的马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那个什么骑这样子飘，然后奔跑起来的时候，哇，那个是英姿，我们觉得它就是有一股风，本来是一个正面的东西， 但是后来延伸了以后变成什么？我们常用的是什么？是骄傲的骄，因为抬头挺胸，走路有风，慢慢的呢就自己自我膨胀了，所以这个骄就变成骄傲的骄，有这样的一个贬义的意思在。那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字呢？神为什么让我想到这个字？在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三节里面说到，你们从前远离神。我们以前是远离神的，为什么会远离神？因为我们从一开始神创造天地开始，创造了人类开始以后，我们就因着始祖亚当夏娃他们自己本身的悖逆。他们为什么会悖逆？因为蛇引诱他们说，我跟你讲哦，啊，神留了一手，那个伊甸园中呢，有一棵树叫分别善恶的知识树，他不让你们吃，规定你们不要吃，是因为怕你们吃完以后，你就跟神一样能够懂善恶啦。所以女人听完了以后呢，又看那个食物好吃，就拿来吃了，也给在旁边的这个先生也吃了，因为他们想要怎么样，有智慧啊。那这个先生也很不对啊，他自己本身没有去阻止他的太太，反而呢也觉得说，既然太太吃了一口，我也赶快要吃补吃一口，免得我智慧比他低，我还要受制于他。所以姐妹们指使自己的弟兄，觉得自己弟兄很差劲的，你要小心，可能落入了撒旦的圈套里面也说不定哦。因为夫妻两个本来是一体的，应该是同心同行的。弟兄有些姐妹做不对的地方，也该做提醒；姐妹有些弟兄做不对的地方，也该提醒他，但是也是支持他。所以这是神创造的。那当时就因为这一对夫妻，他有骄傲的心，想要跟神一样，所以就吃了这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树的果实。那以至于呢，他们就怎么样，就远离了神。神就把他们驱离开，本来在那个环境很好的这个伊甸园当中，就被就驱离了。那这个是旧约最原始的故事。那我相信新约里面呢，大家也都耳熟能详。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浪子的故事。浪子也是一样，他本身原先住在自己的父亲家中，跟自己的兄弟在一起为父亲做事情，是和乐融融的。突然间不晓得哪根筋不对了，就跟自己的父亲说：“哎，老头子，我看你你虽然还没死了，但你反正遗产将来都会给我，你现在就可以分给我。”我现在要出去闯荡，因为老头子你太老了，你没有什么作为了，换我年轻一辈的，我出去闯荡，搞不好将来我还功成名就，还可以光宗耀祖，回来让你吃香的喝辣的。所以就要求自己父亲把家产分给他，然后就往外跑了。结果大家都晓得那个结局嘛，出去跑闯荡以后呢，钱都被骗光了，也都花光了，最后还去跟猪吃同样的食物，然后才想到说，哎呀，我要是回到我本家去为我的这个父亲来打工，可能都好过在这里吃猪食，所以他就回头。那你看看，这个浪子拿了家产，他不是说在父亲隔壁就盖了一个房子，就在那边待着，没有，他是跑得很远很远。所以在路加福音15章20节提到说，当这个浪子回头的时候，其实父亲老早就在门口等着他。相离甚远的时候，父亲就看见了这个浪子回来，然后就动了慈心，去跟他亲吻，去跟他这个迎接他。所以当我们一有骄傲的心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跟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比神还要更厉害了啊。甚至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也提到一个提醒，这个世上的事情就像是肉体的情欲啦，眼目的情欲啦，还有什么今生的骄傲。肉体情欲、眼目的情欲，这两个可能有时候我们说，我比较正直啦，我比较这个柳下惠，坐怀不乱之类的啊，所以我比较不会有那一部分的这个情欲。甚至姐妹可能也会这么想，肉体的情欲都是你们弟兄比较多嘛，眼目情欲也是嘛。可是今生的骄傲来讲，就没有分男女了。而且骄傲是什么？是从内里里面一股那种看不起别人的作为的那种方式出来，那是很要不得的。这个是很隐藏的小小的种子在里面发芽，就是一开始亚当夏娃心里面发芽的那个种子，撒旦借着他们发骄傲的种子慢慢发芽以后，就让他们跟父神隔离了。所以圣经才说骄傲在败坏以前，当我们一起骄傲，慢慢接下来就要开始败坏了。这些事情都不是从我们父而来的，是从这个世界，是从撒旦而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甚至这个字在雅各书里面还有提到另外一段话，叫做你们竟以张狂夸口，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并没有骄傲啊，但是雅各书四章十六节，雅各书提到很多跟我们舌头有关的，张狂夸口，这个张狂这个字跟骄傲是同一个原文字。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在信主久了以后，可能会不自觉说，哦，我觉得我对经文的了解比那个刚出信主的弟兄还厉害，那个张狂即便没有夸口出来，我们心里面有这样想法的时候，神是一个鉴察人心的神，可能都知道我们已经在骄傲了。而且这个灵界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是撒旦也在看，哇，这小子已经慢慢有骄傲的种子了，我来跟他浇浇水。或者是说，哦，我们看到某些弟兄在带聚会或带敬拜啊，实在是不怎么样，我来带比较好，那种心慢慢上来的时候，就是要被撒旦利用，就是有那个破口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小心，骄这个字不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种下任何的种子，一旦有一定要把它直接掐掉，不然我们慢慢会走向与神分离的道路。这是第二个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字。那第三个字呢叫做巧，这个字呢在创字的时候呢是跟人有关，是这个人也是一样高到一个地步，一个高度的时候，我们称它为桥。那最容易体会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尤其是我们来美国的，我们都晓得我们被国内被海外的国人呢称呼为什么？华侨。为什么会华侨而不是用华其他的字，而是用华侨这个字？因为我相信早期这些海外的华人认为说能够出国喝洋墨水或是远渡重洋到另外一个国度的这些人都是比较高人一等的，不管是学识，不管是财富，不管是任何的经历，可能都比我们窝在国内窝在东南亚会比较高人一等，所以我们就称呼他们叫华侨，也敬仰他们，也觉得他们是真的高度就不一样。那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啦，早期你喝过洋墨水的一回到国内呢，可能找工作都是三级跳的，因为喝过洋墨水嘛，那总是高人一等，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但是这个字为什么提醒了我呢？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的第二章的第十一节里面，他提到说，你们应当纪念什么？纪念你们从前是按肉体来讲是外邦人。外邦人这个词呢，在最早是在这个创世纪的十七章十二节里面有提到的。他说，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在家里生的，或是在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生下来的，第八日都要受割礼，而这个外人指的就是外邦人。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的第二章十一节里面就说，这个名字是从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受割礼的人所起的，就是这个名字，外邦人这个名字是以色列民为着那些外人所起一个绰号，一个很难听的绰号。然后圣经说，因为这些人他们认为是与基督无关的，外邦人是与基督无关的，是以色列国民以外的，在所有的诸约上面是一个局外人，在活在这个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我刚刚说特别是在你们从前这几个字，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为什么我说是桥这个字，我们从海外迁移到本地来，很多人都已经拿到了这个侨居证了，甚至是已经完成了这个公民的宣誓，变成真真正正的美国人了。但是我们还是有过往，所以 我举个例，比如说我知道现在是七月，今天是七月十二，七月一号、二号、三号呢，在台湾是大学联考，好像国内是六月中的样子，也是一个大考，就是高中毕业要考大学。我相信在座现在在这边能够跟我们一起来思考神话语的弟兄姐妹，都已经早就过了那个大学联考大考的这个日子了。可是如果今天我说有机会让你能够返老还童，重新回到你年轻的时代，但是你要再重新经历一次那个大考，有多少人愿意？我相信会有一些的挣扎，虽然我能够变得年轻了，但是我还要再重新经历那些，哇，当时背的那些地理历史公民啊，物理化学数学英文一堆的东西，都不知道怎么活过来的，这么小颗的脑容量怎么可以装得了那么多东西。所以一旦我回想到从前那个状态的时候，我就不大敢说我再回去经历那些。可是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从前是外邦人，是局外人，但是我们现在去回想到过去的时候，我们是觉得说， 过去还蛮有可追念的，我们再回去尝试一下，还是说 no， 我、哦、那个，我不大敢去想了，因为真的很不堪的光景。我们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想法啊？这个局外人呢，最近也让我去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前一阵子不是澳门的那个赌王过世的时候，不是家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争产的事情发生吗？为什么会有争产呢？因为大房觉得二房、三房、四房，你们这些人都是局外人呢。啊，我才是正房、大房，你们不应该来跟我争夺那个遗产。可是二房、三房、四房可能就是说，那我大房你其实是赌王所最不喜欢的，所以他才会收纳了我们嘛，而且是我们陪着他度过晚年的，所以你才是属于在争产的过程当中你是局外人。很明显，即便是同个家人，但觉得是局外人，为什么？因为在那个约定上面是没有关系，要证明你们跟这个约定是无关的。那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到底是什么约定？认为说我们跟神无关，因为从早期的挪亚之约，然后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啊，然后还有跟摩西有约定，跟大卫也有约定，甚至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再来跟我们所立的那个新约，那些约都是一个盟约，都是一个 covenant。照理讲，只要不是以色列民，跟这些约定都无关。那既然没有关系，我们就可能没有指望。啊，没有神的意思是没有这个真神，否则其实我们从台湾来的神多着呢。我今天在路上打盹，在一个石头睡了一个觉呢，起来他给了我一组号码，我去签了乐透中了，我明天就给他供奉一个神庙叫食神庙。然后呢，那如果在某一棵树下呢，突然间就像牛顿一样啊，被那个苹果打到，那一样呢，他给了我一些灵感，好像一些号码，我去签了中了，我明天又供奉他，这叫树神。可是，如果下一期要签的时候，在这个石头或者这棵树在睡一觉起来的号码不对，那我倾家荡产，我就是把石头搬了，把树给砍。所以，我们神才多着，怎么会没有神？只是没有真神。我们在应许的约定上面是与局外人，是没有真神。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因着他的血，我们就可以亲近了。这个不是说可以亲近而已，是已经亲近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跟神亲近了。那个。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那个圣殿的幔子从上裂到下面，整个分开，就是让我们可以直接进去面见神了。以往只有这个大祭司才可以进去的，而且是这个当班的大祭司才可以进去。那我们已经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人，外邦人、局外人跟客人、旅行的人都是非家人，只有。跟神有关系的，就变成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有过去、从前、有如今，这两个是要非常明显的分开。如果我们信主以后，过去跟如今是几乎行不啷当是一样的，那难怪为什么有很多人不愿意相信我们所口中所说的神，因为我们跟过往没有什么差别。那如果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对神的看重，还有对神家里面的人的看重，是不是应该会？跟以往不一样，这是跟大家一起思考这个字叫"桥"这个字，第三个字，第四个字呢，就是原先我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桥"这个字。那"桥"这个字呢，我刚刚讲了在原先的创字里面，可能高慢慢的从底下要通天达到天上，所以就变成"桥"这个字。那这一个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神提醒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要看的就是在这段经文在。19节到22节里面，他说：“我们既然不是外旅了，不是外人，也不是旅客了，我们是与圣徒同国的了。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那这个上个月徐牧师都已经讲很多了。耶稣基督是我们自己的房角石。然后我们各房靠他连结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各房靠他连结合适，不像那个赌王啊，好多房靠他连结合适。那一旦他走了。”那就大家分崩离析。我们是主耶稣虽然走了，但是他让圣灵降下来，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然后我们慢慢的彼此连结，成为一个大的圣殿，是为了要迎接主耶稣基督再来。那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呢，神让我去体会到，就是我小时候我在外婆家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台湾话叫控土窑啊，就是土窑。那土窑呢，就是。用那个泥土土块堆积成的那个窑，那窑这个字，首先我先讲窑这个字，很特别的字。窑这个字，你看，我们常常 提到是有听到土窑鸡啦、啊啊、然后也有在窑里面放这个、啊、鸡蛋啊，然后番薯啦、啊、香肠啦、啊啊、可是在中文造字里面，窑这个字是一个穴，一个洞穴里面呢闷了什么，闷了一只叫羔羊的羔，羊羔、啊、羊羔这个字呢，它下面那四点有可能像是火一般啊、那也有可能不是火一般，因为那四个点本来就是一个火，可是也有可能是羊羔，就是会要跪羔羊要跪乳，所以跪下来那个腿短短的，四条腿比较短，所以上面那个字看起来就知道那是羊的头。所以当空坟墓闷着这个羊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到主耶稣就是那个羔羊被闷在空坟墓里面三天，成就了我们现在我们有盼望将来要去的地方。这个土窑中国人在造字的时候里面闷的不是鸡，我们都讲土窑鸡，但里面闷的不是鸡，里面闷的居然是一只羔羊，跟我们圣经的这个教导，耶稣来的时候所为我们付上的这一切不是很接近吗？那我又想到当时 我年纪还很小，每次我外婆 要做这个土窑的时候，她就跟我讲说，哎，这个孙子 你去找两大块泥块过来。那我就费尽吃奶力气搬了两大块泥块来，就看到 我外婆呢就拿着那个劈柴刀，就开始把这个泥块稍微修剪修修修修的方方的长长的，然后就堆在这个窑的门口，然后慢慢的他再叫我说再去搬些其他的那个泥块过来、啊、大小不一都没关系，我就开始就去搬来，就是以这两块门口的这两块基石为主，慢慢的围成了一个区域，慢慢的堆叠上来就变成了这个土窑，然后再把柴火进去烧，烧到这个土窑那个泥块呢那个变黑了变红了，然后再把炭火弄熄以后把炭灰拿出来，然后把要吃的食物丢进去，再把那个窑打碎了以后闷住，就变成了香喷喷的这个土窑鸡或者里面所要吃的食物。那从一开始就必须要有这两块的基石。我自己当时呢有好几次就是看外婆在做，我也在旁边自己拿着那个小块的也做，但我并没有像外婆先把两块基石给定好，所以常常做的时候做到一半就垮了，我手也不巧底下也没有做好就垮了。后来当我读到这个圣经当中这一句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哦，原来当时外婆虽然不认识神，但是你看外婆所做的事情跟圣经当中所教导我们也是一样，神要我们在地上建立教会的时候是以耶稣基督为基石为房角石，然后慢慢的再用使徒跟先知作为基础慢慢的往上建造，而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是那小块的土块慢慢的堆叠起来，借着圣灵的连结呢，就彼此成就了这个神所喜悦去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居所。那这个刚刚讲这个桥这个字呢、一开始我说我们在地上的人堆叠高塔，那个城池要堆叠要通天，就慢慢变成桥了。可是那样子的桥是不好的，所以在旧约当中巴别塔慢慢堆高的时候呢，天上的神说啊，这群人不行了，这群人想要高到跟我们一样有一个骄傲的感觉，所以我们要下去把他们变混乱了，让他四散到各地，甚至连语言都给他混乱掉了，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结局。当高塔堆高要通天是非常不好的结局，可是今天耶稣来的时候是天上的这个圣子降到了人间来，而且成为底下的这个房角石，他不但降下来人间成为底下的房角石，他在重新升天的时候再次降临的是什么？是圣灵重新在降临。所以你看是天上的神直接往地上的堆叠的人来接近的时候，这样子一个桥是一个好的桥，是神自动来跟人接触，而不是人想要通天，那是一个骄傲的感觉。神自动降下来跟人接触是一个委身，是一个牺牲，一个愿意把自己摆到他所造之物当中为他们付上一切的这个代价。所以这样子这个桥是一个好的桥，不单单这样子一个桥，甚至最后一个字要跟大家一起看的是这个桥。这个桥呢在过往造字的过程，我们晓得这个桥就是英文的 bridge 就是桥嘛。那古代在造桥的时候不像现在这个桥什么钢筋水泥啊，有什么斜张桥什么桥好多名堂啊，古代造桥就是木头， 木头来造的，所以一木字旁。然后这个桥呢也是一样，这个桥必须要高出水面，所以右边才会用这种桥 高人一等的这个桥这个字为主体。你从来没有看过那个桥是搭在水底下的桥吧？搭在水底下那叫隧道，那不叫桥。搭在水底下的桥，你人怎么走都会被水冲刷，会沾湿嘛。所以桥一定是要高过水面的，所以桥的用意就是高过于水面用木头所造的这个桥。那为什么会给我这个想法呢？我刚刚说了，当神从天上降临的时候，不论是耶稣降下成为人，跟我们为我们所舍弃的这一切，他在成就的时候，在圣经当中，在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这个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过程当中，他说耶稣基督本身他自己使我们和睦。我们原先是当然被神拆散以后，我们彼此语言也不通，而且因为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之间就觉得我高人一点，我也不跟你们来往。可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呢，他自己将自己用身体废掉了那个冤仇，这个冤仇不单单是在律法上的规条而已，甚至是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我们现在最近这个美国所这个种族歧视这种不和也是一样。耶稣基督借着自己呢，要让这两下在这段经文里面总共出现三次，不是要我们拍手，是两下，除了两方以外还是所有的意思，在原文里面还有所有的事。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不是只有让两群人和睦，是要让所有的东西都和睦，所有的人和睦，所有的人与人和睦，所有的人与神和睦，所有的人与万物能够和睦。因为当然将来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不会还要去 hunting 了，我们不用担心狮子会来咬我们，我们所有神所创造之物都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合在一起。然后借着自己在十字架上面所舍弃的，这个十字架不就是一个木头吗？所以当神从天降临跟人慢慢想堆高的这个状态结合以后，还必须要在十字架上面成就才有用。否则如果耶稣只是降临到人间，那就是什么，我们以前讲天子为福出巡而已，那也没什么意义。是这一个天子呢，不但为福出巡，还为我们的罪付上的代价，在这个木头上面泯灭了所有的冤仇，然后让我们不但人跟人可以和好，让人跟神也可以和好，甚至呢和好以后呢，我们还借着第二次是圣灵降临，是因着一个圣灵所感，我们就可以到父面前了。大家想想看，在家里面的小孩子什么时候会，如果你有多过一个小孩子，他什么时候会一起跑到父亲面前来？有两个情况，我认为第一个吵架跑来跟父亲告状，姐姐打我，哥哥咬我，这个妹妹偷了我的东西，反正就是不和了，到父面前来。可是有时候不和了还不见得会到父面前来，但是如果同样的，比如说父亲从外面上班回到家里面，这一群小孩子感受到那种开心，那种心里面的兴奋感的时候，一起冲到门口去迎接父亲，一起要去跟父亲接近的时候，那个就好像是我们现在所看的这段经文，因着一个圣灵所感。所以当一个圣灵所感到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和好很兴奋的一起要来到父面前，而不是我说我跟你讲 我为圣灵所感，我说教会要走这个方向，然后你说 no 我觉得应该走这个方向，那个不叫神同一个圣灵所感，那其实都是我们个人的喜好凌驾于一个圣灵所感。如果真的有一个圣灵所感的时候，耶稣基督在木头旁边所成木头上所成就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因着他所做的这一切，能够让我们真心的到父面前来。而且不单单是我们到父面前，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将人也带到父面前来，因着神的爱。这一张照片呢，是我在 UNT 服事的时候的一对这个学生。这一张照片里面呢，有一个人是老外啊。那通常我们都会叫错人，叫老外，我们都叫那个女孩子叫老外，其实不是，我们才是老外，因为我们来到了人家的国家当中，我们是老外，可是我们都叫人家老外。那不管怎么样，这两个人，一个是从台湾来，一个是在明尼苏达，然后在 UNT 念书的时候彼此认识，因着神的爱，他们也是基督徒，因着神的爱呢，在他们当中 搭起了那个桥梁。后来他们就毕业以后呢，就一起成立了家庭，现在已经有两个小孩子了。所以早期在台湾也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电视节目叫《我爱红娘》，他的 slogan 就是“我爱红娘，为你搭起友谊的桥梁”。即便不是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也都晓得，我们古老的传说里面有所谓的这个牛郎与织女，他们每年的7月7日，应该快到了，7月7日呢，他们会有碰面的机会。因为他们是被银河所分开来，那每次要碰面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喜鹊来搭桥。所以如果没有那座桥，牛郎跟织女永远碰不到面。没有神的爱当作那座桥梁，我们跟这个以色列人，或者是说我们跟其他的人呢，没有可能合在一起。就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那些事情，那个木头上成就的事情，让我们可以变成一座桥梁，把神的爱能够带到众人面前。所以最后让大家一起来看的，原先我们是被神宠爱的，虽然我们灵性上面是比较娇弱，但是神有万般的预备，希望我们可以跟他更多的接触， 也把他所知的慢慢的可以让我们去经历他告诉我们就好。但是我们始祖的骄傲以至于堕落了，败坏了，然后就远离了神了。但是我们都晓得我们本身是在应许之约之外，可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有机会跟人能够和好成为我们能够往上去，是天下来，天子下来跟我们人结合，是圣灵下来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往更好的境界去发展，灵性上面也能够更好的成长。但是这个成长呢，最终还是要回到一开始我所让大家一起看的，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是要叫我们行善，行神所为我们预备所行的，就是桥这个字的这个用意。我们要让人能够借着我们是一座桥梁，让我们把神的爱传递到这些不认识神的人面前。否则大家想想看，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照理讲应该信主的人很容易，可是其实信主的非信主跟信主的人中间有一道很大的鸿沟。我们如果三福训练，我们都晓得不知不觉我们基督徒呢就慢慢的跟基督徒朋友越来越靠近，就跟这群非基督徒朋友越来越远，这条鸿沟没有办法跨越，只有靠着一座桥梁搭起来的时候，才有办法让这些不信主的人能够进到神的国度当中。但这座桥梁只是一个过渡期，最终必须要引人到神的国度去认识神，去跟神有亲近，跟神有建立起个人的关系。所以那 我太太 的爸爸就是我的老丈人，常常讲说天父没有孙子，所以你不可能因为我信了神你就自自然然变成神的孩子，你必须要自己去寻找神，你必须要自己跟神能够建立起关系来。那我们已经跟神建立起关系的，我们不能够只是待在桥的这一端，我们必须要当做一座桥梁跨过去。神耶稣基督已经在木头上成就了，我们要让这个木头这座桥呢，真正的能够延伸到在那个鸿沟之外的那些非基督徒身上。现在我们都因为疫情的关系待在家里面，可是其实除了待在家里面以外，我们可以用诸般的方式，像这样一个 Zoom 的 meeting。 我知道像陈牧师也很愿意啊，他不觉得自己的这个年纪一大把了，要学这些新科技会担心害怕，他学成了以后，他到处不是就是跟一些餐馆的人在做这个 Zoom 的这个小组嘛。那我相信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即便不是用 Zoom 的方式，我们现在电话方便多了啊，以前还要拿起电话还要拨一堆号码，记不得的还有时候还拨错号码，现在只要拿起来手机滑一滑按下去，要打给 Ruth 就打给 Ruth， 要打给 Geraldine 就打给 Geraldine， 我们随时都可以跟人互动，甚至还有网络上还有很多的什么 social media Facebook 啊，什么还有 Line 啊 WeChat 啊，这些很多的方式，我们可以把自己从神那边领受到的爱分享给那些非基督徒。但是我们也要小心，不能太大量的分享。有时候 你要想想看，以非基督徒，我以前非基督徒的状况之下，那么多的讯息一进来，我就觉得好烦了，都被delete掉。所以是真实的，在你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例子，你觉得很愿意去跟你的非基督徒朋友分享的，我们当作那座桥梁，把神的爱，把神的讯息能够带给他们。所以我们一起来共勉，希望今天这一段经文，借着一个月之前徐牧师所讲的这个教义上面的配合，今天如果大家觉得是有得着的话，从神而来，我们中国自己面的体会，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借着你的话语，也借着我们文化的传承，能够有机会来省思神你所交付给我们的，你是真实的真爱我们，你不愿我们一人沉沦，愿万人悔改，但是你也提醒我们不能够骄傲，我们晓得我们自己的身份，虽然我们曾经是外邦人，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领有那样子一个 居留证了，我们是天国的国民一份子，但我们不以这样子为满足，我们还有好多未信主的朋友甚至亲人，他还在那个鸿沟之外，期盼神你借着我们鼓励我们成为一座真实能够将神的爱搭建到他们生活当中的桥梁，帮助这些非基督徒们能够去经历神的爱。而这些基督徒若是因为生活上的困难真的是软弱无力的时候，主啊，求你圣灵你亲自的供应他们，你激励他们，让他们重新从心中燃起那个熊熊的烈火，再重拾起初的爱心，一起在这个桥上，我们一起为神做那美好的工。谢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也求圣灵亲自继续的带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
等一下，好，把时间交。